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是7月11号，我们今天不再单独的分享天主的圣言，今天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能我们都知道他的姓名啊，但是对他的事迹呢并不熟悉，也是最早建立因修院的始祖。圣本笃还有另外一个圣安当，他们两个人是在天主教会历史上最早过因修生活并创建因修院，把因修院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领袖人物。今天呢，我们就把圣本笃他的基本的发展史和他个人的情况简单的给大家叙述一下啊。圣本笃生于480年意大利，在罗马受的教育480年的时候，当时其实天主教会呢就是刚刚接受了300年的教难，然后整个的罗马帝国已经变成国教的国家。然后圣本笃呢，他建立了著名的因修院并写了会规，就成为西方因修的鼻祖，在547年去世。自从第八世纪以来到现在应该说已经1600年了，你想想经过了1600年，他的名字他的事迹还影响着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教会就在7月11号举行他的纪念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的贵族，他的妹妹也是一位圣女，他从小呢就献身事主，青年的时候呢去罗马读书。当时教会呢改革开放100多年，所以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不乐观，异端呢也挺猖獗，战乱呢也挺频繁人们沉迷罪恶之中，学校的风气也极其败坏，沾上了各种社会恶习。所以本笃呢本来是一个有操守的青年，他怕自己堕入罪恶的深渊，就离开了罗马到这个罗马郊区的一个小村里。但是不久呢就发现这样也不行，他必须进一步与世俗完全的隔绝，去度彻底的隐修生活。后来他翻山越岭到了一个环境非常幽静的地方，正好在那里呢他也遇到了一位修士叫罗麦诺。后来他俩人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俩人并不在一个地方住，本笃呢就上到了一个悬崖峭壁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人圣本笃一个人在那里住了3年，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修士罗麦诺每天把一个饼放在篮子里然后给他拔上去，这样3年之久。后来第一次发现本笃的是一个神父，那天是复活节，神父准备了一顿美餐准备过节，但是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你在这里吃美餐，我的中仆本笃却在挨饿。那神父就马上出去开始寻找本笃的位置，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本笃，而神父就把拿来的食物请本笃一起过复活节。而本笃呢在山上待了3年，也没有日历也没有推算，他还不知道是复活节。而两人共进了午餐，神父就告辞回家。后来又过了一个时期，几个放羊的牧童无意中走进了圣本笃的石洞， 还以为它是一只野兽呢，因为它穿着兽制的那个皮衣。再一个，在冲山峻岭当中也没有人居住，经常也不剃头也不洗脸。但是几个孩子发现谈话之后啊，发现圣本笃的确很有圣德，慢慢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开，开始为人注意啊，很多的人就来到山上接受他的灵修教导。圣本笃呢虽然一个人独居，但是也有诱惑。有一天啊，魔鬼突然来诱惑他，借着一只小鸟的形象在本笃的四周飞翔。本笃呢向着这个飞鸟啊画了一个十字，小鸟马上就飞出去走了。而魔鬼呢有利用刺激他肉情的方法啊，在他的脑海当中出现一个女子的美漂亮女子的形象。而本笃呢借着恩宠啊飞出门外，在附近的一块荆棘丛中脱去衣服，在荆棘中打滚，直滚得遍体鳞伤，浑身流血。这都是很早的流传的故事啊。魔鬼一看，后来就放弃了对他的诱惑，说从那时候起，本笃就不再受邪情的诱惑。在那时候呢，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阴修院，后来院长死了，没有人能够适合做院长啊，他们就请这个本笃啊去主理院务。但是本笃呢就告诉他们说，他跟他们的观点可能不一致，但是修士们还是愿让他去啊。结果呢带了一段时间啊，的确发现他们跟修士的意见都不合，发生冲突。因为本笃的这个会规啊特别的严格，到后来呢这修士们发生恶作剧，在他的酒中还放了毒药想把他毒死。结果圣本笃在酒壶上画了一个十字，那个酒壶就自动破裂了。本笃告诉他们说，何必呢啊，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可以离开啊，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啊。后来他就离开了那个修会，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准备大规模的修院组织。后来呢他的确啊这个建了西方最大的阴修院，说成为西方阴修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啊。后来呢四方的人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啊，很多的人都来求本笃指导他们的灵修生活。然后本笃呢就着手执行他的一个大的计划，建立了很多的分院，就是大概说有12个分院，每个分院有一个院长，他来管理所有的分院啊，特别的训练他们，每一个分院都要有一个有圣德的人。原来这些修会呢没有成文的会规啊，大家都看这个圣本笃的行为模范。后来呢啊，圣本笃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啊然后写成了会规。这个会规呢慢慢的就流传下来，成为阴修院的蓝本。圣本笃一方面重视祈祷，另一方面呢重视体力劳动，就是一面祈祷一面工作。当时教会改革开放之后啊，其实当时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分裂或者邪教现象其实非常的明显。那在那时候圣本笃啊，就他的修会的会士啊坚持了正统的教义，对当时的欧洲教会呢啊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啊，最后圣本笃在这个建立了一个文明普世的修院，后来这座修会对欧洲的基督化和欧洲的文明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就是圣本笃在530年建造的这座修院，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1939年啊，也就是说这个修会维持了1400多年啊，就是对欧洲的基督化，对欧洲的文明的推动，对保存欧洲的文化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呢，就是本笃会就在他们的会院的旁边准备了很多房舍啊，为远道而来的宾客啊准备休息与吃饭睡觉的地方。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对当下的天主教会来说，每一个堂口或重要的一些堂口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看佛教他们都有那个叫课堂，叫什么啊，就是从有缘分的啊，什么样的信徒都可以来到寺庙啊，在这里住上几天，除了念佛打坐啊，听师父讲解圣经，缓解一下心态，其实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本笃会的这种模式啊，那么早就有，我觉得将来啊我们重要的堂口或一些能做这方面工作的神父，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对于一些有一些需要教导的教友，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圣本笃有一些神灵经验啊，比如说修院的粮食不够了，他不害怕，第二天就有人给他送来200袋面粉放在修院的门口。他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建造了一所修会，是一个贵族送给他的。这个修院啊，将来一定被会捣毁，结果40年之后真的被异教人给拆毁了。由于圣本笃的影响，当时占领意大利中部的官员啊，曾经试探他，但是他们都臣服了。所以一个宗教人士啊，其实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在他的死期啊，圣本笃蒙天主默示，预知自己的死期到了，他在死前六天就通知弟子们开始挖掘墓穴啊，挖掘好了之后，那五天他还能够走走路，照常起身。那最后一天呢，他在小堂里领完了圣体，弟子们扶着他，然后做最后的训言，然后呢他就瞑目安息了。在公元547年，今天啊是我们纪念他的纪念日啊。今天在全世界的音修院，不管是男音修院还是女音修院，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也都以圣本笃的音修院为蓝本啊。其实现在虽然这个世界啊非常的发达，但是世界的音修院的人数还是不减，有很多的人还是愿意采取有这样的方式来侍奉天主啊，教育人灵啊。圣本笃在1500年之前啊就创立了音修会，的确为欧洲，为整个天主教会啊带来了莫大的影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